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维护真理。
以属灵的眼光看今生，
以实价的道理传扬主爱，
这是接纳恩惠的时刻。
翻开圣经，
一起查考哥林多后书。
我们
凭信站得住，
凭爱重获新生。
当我确信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今天查考圣经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查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2章11到21节。请你们两位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哇，我要出场了，我是文慧。
你好啊，又有文慧的参与，我们这个查经一定是非常热闹，哈哈，因为文慧呢他会有很多话讲的。
这个罗文辉大哥已经警告我了，我待会要少讲话。
这不是警告，这是邀请啊，什么警告？
哦，要说好话，不要说太多废话。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沸腾，热血沸腾的话，这种废话是可以的。哦、好啊、说正经的，今天我们查的是《哥林多后书》12章11到21节。我们先来读读头两节吧，我来读第十一节开始啊。保罗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想问问，这句话其实有点怪怪，保罗他说呢，我是被你们强迫的，强逼的，而且呢我成了愚妄的人。我就想问，到底哥林多的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保罗变成愚妄呢？
保罗不厌其烦的在强调自夸真是一件非常愚妄的事情，但就是因为哥林多信徒他们误信了假教师假先知的那些歪理谣言，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不信任他，所以他才要夸耀自己，继续为自己的身份来辩护。所以保罗这句话说的没错，是哥林多信徒逼成的、是他们把我逼成、我看另外一个译本很有趣，傻瓜，他真的是翻译成傻瓜、是你们把我逼成一个傻瓜的
对，因为对保罗来讲呢，就是在基督里应该是谦卑的，他今日成了何等人，就是完全靠基督的恩才成的。但是呢到了哥林多这边呢就不行啦，他谦卑呢没有用，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也没有用，因为哥林多这边的风气就是你有什么本事你就要显出来，要让人家知道你的厉害。那保罗呢，他刚开始不是这样，那但是教会已经受了整个哥林多城这个风气的侵袭，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那因此他们就好像看不起保罗啊。那保罗就被逼的就是呢，基督徒应该谦卑，现在他不能谦卑了，基督徒应该呢要隐藏啊，让基督显大，现在不行了，保罗要站出来说，我是那个使徒，我是耶稣基督所呼召的，我有什么什么恩赐。这个对保罗来讲呢，就是第一个违反他在基督里那个谦卑的 性情。第二呢，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讲真的是傻瓜才会做的，一般世俗的人才会做，但没想到在教会里他被迫也要成为一般世俗的人。
其实呢，我们看一些其他翻译版本的圣经呢，保罗说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啊，本来呢你应该称许我的。这个称许这个字呢，原来是推荐的意思。那保罗就说本来你们应该推荐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没有啊，没有推荐我。那如果倒过来说，如果这些信徒当年推荐保罗的话，你想想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会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谢谢罗大哥给我们解释，称许的意思是推荐呢，不是说我们要给保罗戴一顶高帽子鼓掌夸赞他有多么的厉害这样子。但最起码他们要跟保罗站在同一条阵线，一起同心合意的去面对外患嘛。所以如果他们是称许的话，一定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矛盾，那么多的误会，甚至当有假教师来污蔑保罗的时候，哥林多信徒也会为他来辩护，因为哥林多信徒他就是保罗结出的果子嘛，绝对能够足以证明保罗他就是一个真使徒的这个身份。但现在他们反过来却推崇那些假冒的使徒了。
应该也是在哥林多书信里头吧，保罗就说呢，谁是他的荐信呢？就是推荐信呢，他说呢，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还有保罗也说你们，也就是这一群哥林多的信徒。所以保罗来到哥林多这一座城，或者是写信给这一座城里头的弟兄姊妹，面对这一座城呢，就是啊，你要显出你自己的荣耀，还有教会里头的假教师。那保罗进一步应该就是你们的生命见证，你们的信仰是我传给你们的，所以你们应该就是那个见信，让人家看到是不一样的基督徒，是一个走在真理当中的教会的群体。但是今天你们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作用，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你们的生命中失去这个作用，传福音给你们也失去这个作用。所以我想到的就是说呢，保罗已经说了耶稣基督是他的见信，还有哥林多教会信徒是他的见信，但是今天都没有发生这个作用。
是是是，所以保罗其实他是用一些比较反面的话，其实是骂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呢。十二节保罗就说，哎，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哎，就是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啦，保罗就是100%的活出一个神的用人这么一个身份来教导这些信徒。但是信徒呢，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好像就没有按着神的恩典去生活，就活出一个好的见证生活出来啊，这个是保罗他感到遗憾的一个事情。好了，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呢，那边就说，十三节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既然保罗说，哎，我没有累着你们啊，但是为什么他要求这些哥林多的人饶恕他呢？还有他说这不公之处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对啊，为了避免误会，我们上一回也说到避免有把柄落在人的手上，所以保罗是坚持不接受他们的资助的。那明明没有亏负，那哪里有什么不公平呢？
对，
再次说明含有讽刺的意思。那所谓的不公平，保罗你愿意接受其他教会譬如马其顿的供给，却不肯接受我们哥林多的金钱，那可能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公平。那求饶恕呢，我自己觉得是更加的讽刺。那实际上呢，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他为其他教会所做的譬如教导劝勉还有牧养。所以说这句话是让哥林多信徒你们反思一下，摸着良心去想想我到底为你们做了什么吧。
嗯
哎，我要说的就是 哎，只有保罗有这样的耐性。其实文慧认识的保罗呢，这个脾气好像不是太好的啊。如果透过保罗书信，但是呢，每逢看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特别是哥林多后书，我就觉得保罗好可怜啊，他所有的耐性大概都发挥在哥林多教会身上了。所以看这一段经文，真的觉得很像一个老父亲，你们说你们要我怎么办？
是。那保罗他其实说，他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你们两位还没有做人家的妈妈，那你对这句话有什么体会没有呢？
罗辉大哥，我要抗议抗议抗议。
什么？
虽然我们两位是单身，还没有做啊这个身体上肉身上的母亲，但是我们有属灵的孩子啊。
对啊，所以我才问你们啊。你试试看，就着这句话，你觉得保罗他想表达一种怎么样的心情，怎么感觉呢？
那其实这个第十五节呢已经说了嘛，他说我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其实在这里讲的保罗就是呢，他是一个属灵的父亲，那他所求的就是尽力的把他所知道的他能够交出去的全部教导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教导他们，然后为他们祷告，真的是费财费力为他们的灵魂。那他希望的就是这些孩子能够成长茁壮，就是为儿女积财，那个财是天上的财。所以在这里其实是讲一个属灵父亲的那种心。我觉得我们在教会服事，譬如说我教儿童主日学，虽然每一个都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看他们真的就觉得很像自己的宝贝。
是。
那还有我们做青少年的团契导师啊，或者是我们有份上帝量给我们一些人，我们能够陪伴他们走人生生命中的一段路，我们的心情真的就像保罗这样子。那我想这个是上帝加给我们的咯。
对，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保罗对待哥林多信徒真的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的。你想想看，我们父母有好的东西会先留给孩子，他们处处会为到孩子着想。他为了哥林多教会属灵生命呢，觉得他们还是很幼嫩的，所以宁愿不接受他们的金钱，宁愿亏负别的教会，宁愿自己去做工支帐篷来赚钱，也希望等到他们你们灵命成熟了，你们更明白主的心意，或者更体贴保罗的需要的时候，你们才供给吧，不急的。宁愿自己牺牲一点，牺牲放弃自己可以拥有的权益，也是为了他们好。
我自己读到这句话，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的时候，我作为爸爸呢，我就深有感觉了。是最近我儿子要买一些药，那些药挺贵的，大概买了1000块钱，他让我去买，因为他要上班啊，那个时间不配合，所以呢他就让我去买，那我就买了，而且呢跑了好几个店才买到这些药，买了1000多块。那我就用这个短信跟他说，哎，多少钱呢？我还把这个单子发给他，拍了照，发给他多少钱，1000多块，你要什么时候给我？他等了一段时间，结果他真的把这个钱给我了。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最初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工作了，你应该给我钱了，1000多块的也给还给我啊，这是我的钱啊，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我收到他的钱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后悔，他是我的儿子啊，为什么我要他付钱呢？那就算了吧，应该算了，就不要叫他要回来，应该是这样子嘛。为什么我做爸爸会做成这样子的呢？我有一种好像觉得愧疚的感觉，觉得不应该向他要钱。
文辉大哥，我要在这里呢稍微提出不一样的看法啊，行不行？
哎，请说。
虽然保罗在这里讲的，我觉得他是从一个属灵的父亲，特别是从一个牧者的角度，传福音的角度来讲，那我们真的就是呢，愿意呢，将属灵的福气，属灵所有一切在基督里的美善都分享出去，这个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如果换到这个世界上的父母跟儿女，父母当然所有一切都是为孩子来着想，但是呢，孩子也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就是呢，父母养育你， 那是上帝给他们的责任。可是当你长大了，你不应该就是要父母继续的担待你一切。
对，
因为当你可以独立自己生活了，你应该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对，
所以呢，这个在教会里也是，因为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其实应该要长大了，但是他们还是一天到晚就觉得传道人要牧养我，教会一定要供给我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我指的是属灵的，甚至觉得回教会，教会就应该要提供很多的服务。那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问题了。
对，这个信徒好像就长不大了。
对，就好像这个孩子一直赖在家里，我们叫做啃老族啊。教会里头也有啃木族啊，那个牧羊的牧牧族。
我第一次听这个字，啃木族。
对啊，真的是啃木族，就是回到教会啊，这个传道人你要喂养我。我记得我在香港这边的教会的牧者就是说呢，他讲真实的在教会发生的个案。那因为小燕老师跟文慧都是同一间教会，我们的教会很多人啊，几千人。他说呢，有一位弟兄啊，他到教会去的时候，那么一进教会呢，门口都有招待的弟兄姊妹嘛。他一进去，他说唔该，广东话了，三围单位。
他以为去喝茶。
对，因为如果你是南方人，特别是广东人，就知道这个就是到酒店、到餐厅、
到酒楼，我们去饮茶、喝点心的时候。
对，然后就跟那个门口的招待说：“
三位，
我们对，麻烦你带我们到那个坐应该坐的地方。”其实就是这样的心态，
嗯，
对不对？
是是是，对，作为一个信徒，你要长大，你不能老是啃老族、啃木族，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刚才呢，我说的就是作为爸爸跟孩子之间的那种关系，就好像保罗当时作为一个爸爸说的，我应该不断的付出，为你们付出，那种感觉，那种爱就是这样子。一方面呢，作为一个牧者呢，应该完全的把自己奉献出来给那个教会或是给神。那么作为信徒的呢，你是个被牧养的人，你应该学习要长大，不能老是啃老族啊，做啃木族也是不对的。十六节那里，保罗就说：“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上帝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上帝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好，特别十六到十八节啊，保罗怎么回应第十六节那个指控呢？十六节就是说，你这个保罗啊，你是用诡计啊，用诡诈，用心计牢笼我们的。那保罗是怎么去回应这样的指控呢？
保罗强调，他从来都没有借着差派出去的同工，譬如提摩太，譬如提多，来占信徒的便宜，也没有获取过任何的好处，都是光明磊落的。上部分我们开玩笑说，保罗的性格应该是不太好相处的。
哦，那是文慧说的。
有点暴躁。为什么我们会对保罗有这个概念呢？因为他是一个对自己、对同工要求极高的人，不是那种很苛刻、很刻薄的那种啊，是他非常注重同工的灵命啊、侍奉态度、还有品德、还有灵性，这方面呢是非常的谨慎的。那他怎么会差派一些人出去占信徒的便宜呢？这是不可能的，也违反了保罗一贯的做事方法的。
嗯哼，
那我是觉得呢，保罗啊，怎么说呢，真的是挺委屈的。好像呢， 怎么做都不行，都不对。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我觉得他好像已经说到没话可说了，最后他只好，来，你看看，我们就是这些人了，你说我们有哪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呢？就请拿出证据，就有一点摊牌了。你说我这样子也不行，说我那样子也不行，我要怎么做你们才满意呢？好吧，我们都在这里。那我这个是很佩服保罗的。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代表就像刚才小燕老师说的，光明磊落。那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呢，保罗能够这么清清楚楚的，这些人我们都在这里，你们说吧。那也就代表呢，他所做的一切，还有他选的同工到哥林多教会那边去，每一位同工也都是跟他一样光明磊落，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我可以保证我自己，但是我不一定能够保证我旁边的这些同工。
对对，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其实一直以来对保罗的误会是什么误会呢？而事实又是什么呢？
哥林多信徒一直看保罗是一个做错事情的人。保罗他不是在法官面前来替自己去申辩，他图什么呢？他没有图什么。或者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应该把保罗看成是一个罪犯，然后好像那个人苦口婆心一样一样的向你们去解释。保罗不是在跟人去解释，他是在神的面前来说话，他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也为了哥林多信徒的益处，所以他才自夸，所以他才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受苦的事情，把自己神秘的经验拿出来分享，拿出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很清楚的，希望哥林多信徒成长了，你们别再受蒙骗了，你们要远离假的先知，假的教师，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了。
其实呢，我想到呢，我们最伟大的爱之篇就是在哥林多书信里头产生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对吧？
对，
我想呢，保罗在这里就是他真的很爱，很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保罗说呢，他就像一个属灵的老父亲，他真的很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越发爱你们，但是呢。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像体会不出那种爱。那其实保罗的爱是来自于基督的爱，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常常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这么爱我们？诶，是不是我要做些什么？是不是我要付出一些什么代价，我才能够有这一份爱？那哥林多教会信徒他们没办法信任保罗完全无私的爱他们，老是怀疑保罗是不是有一些动机，保罗是不是有一些私心，这个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失望，也是保罗心底里头很害怕的一个所在。为什么呢？这个代表他们对基督的爱没有真正的体会，这个代表他们对福音耶稣基督那个白白的救恩没有完全的明白跟经历，所以这个是很可怜的，很可惜的。
是是是，好像他们听了道听了好一段时间，他们也跟保罗有过个人的接触啊，接受过保罗的牧养，但是还是一直误会保罗哦。所以保罗他真的是很委屈啊，面对这样的人。
我想说的就是他们今天能够误会保罗，其实他们也会误会耶稣基督的。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原来有人可以这样爱我们，完全无私的。耶稣基督岂不更无私爱我们吗？我觉得这个是保罗很难过的，也很害怕他们在真理的根基上，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头，那个根基建立的不稳，所以难怪这个假教师一讲，他们就开始被好像骗了，被摇动了。所以这个爱之篇，保罗不断的强调，爱是什么呢？这些爱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去经历的。
好，我们继续看20到21节呢，这三节我们留意呢，原来出现了这个害怕，这个怕字出现了有三次那么多。20节一开头就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 啊，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然后呢，下面就是说我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等等等等等等。二十一节就是说，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上帝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能不能总结一下，到底保罗他真正怕的是什么呢？
总结来说，怕哥林多信徒他们还是不肯悔改，犯过的错误还是会重新犯错。保罗很怕下一次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对他们的期望会落空。特别看到第三个怕呢，他怕自己在神面前会羞愧啊。因为哥林多信徒他们所做出来的行为，如果真的太离谱的话，也会让保罗这个牧者，这个属灵父亲没有脸见神啊。他是在责怪自己，哎呀，我真的没有好好管教信徒，使他们做出那么荒唐的事情，神或许也会因此而责备自己，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子不教父之过嘛。属灵父亲的心肠，怕神会责备自己，怕自己在神面前会羞愧了。
我挺欣赏保罗的，因为他讲怕，三个怕其实就像刚才小韵老师已经讲了，保罗其实是一个挺勇敢的人，如果看保罗书信，也是一个性情比较刚烈的人，他无所惧怕，但是这里他连续讲了三次怕，他的怕就是他的担心所在，他的怕里头其实就是很深的藏着他对哥林多信徒的爱，挺感动。而且我很感动，他很坦白耶。其实呢，整段经文他非常坦白，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人，如果用哥林多教会那个地方呢，那种的风气，他其实可以讲一篇大道理，然后狠狠的责备这个哥林多信徒。可是你看整段经文造词遣字都是很直白，
掏心掏肺的。
对，他这里也直接讲，我怕我怕我怕。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作家里人，自己的孩子，很直白的讲出我就是这样的情况，我现在心里最担心的是什么，所以挺感动的。
对，我也同意，想到到底我有什么时候我会怕呢，或者说我像其他弟兄姊妹表达我的害怕呢，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时间机会让我表达我的害怕呢？我就想，如果我能坦坦白白的跟弟兄姊妹说我怕这个怕那个，那就表示其实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因为我知道我的弟兄姊妹接受我接纳我，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爱的关系，一个真正主里面爱的团契，就这样子。作为牧者不是说你是个超人，什么都行什么都懂，这个是一个方面，要向弟兄姊妹学习坦白，掏心掏肺的把你的内心充分的表达出来。那另外一点就是保罗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当你真正爱一群人的时候，你真的会有害怕的，你就会担心你的付出可能没有得到回报，或者说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爱的那个成果，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如果你不是爱这群人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害怕，你不好好的读经那关我什么事。但是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就会有这种怕的出现。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份出自内心真正的爱，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能再继续讨论了，就暂时在这边呢要停住了。那么下一回呢，我们就查另外一段圣经了。好，下次再见喽。
再见，
再见，
拜拜。
黑暗之处。这声音